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环境局局长黄锦星。
志云，近期工作比较忙碌，已经有好一段日子冇同你见面。你喺加拿大嗰边嘅生活好吗？上星期收到你嘅电邮，俾我嘅照片，嗰啲用厨余种出嚟嘅瓜菜，勾起我唔少美丽嘅回忆。回想我旅居加拿大深造研究环保课题嘅时候，好容易就适应咗当地将厨余同埋其他废物分类回收变成习惯。这些都是近20年前的事了。香港的回收分类工作虽然已经开展了10多年，但是仍然有不少的进步空间。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我们香港人均的废物产生量比邻近的先进城市高出几成，这个境况是令我忧心戚戚的。香港人真的要急起直追。我加入了环境局就快一年了，体会到当中一项最具挑战的工作，就是同香港全民一起应对当前的废物危机。我刚刚在上个月发表了资源循环蓝图，基于现况分析，为本港未来10年的废物管理描绘了整全的策略、政策措施和行动时间表。要达到大幅度的减废，国际间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推行这个废物按量征费。这个方向是获得香港市民的支持。在这个夏天，我们就会进一步征询市民对按量征费的具体安排的意见。源头减费是我们的重点工作，但这项人心工程是需要花些时间才能够日见成效。在同时间，我们都要确保有适当的末端处理的设施，应对我们大家每日产生的废物。香港三个堆填区都会在2019年或者以前逐一爆满。虽然不少国家都有采用这个转废为能的现代科技的技术，但由于建设需时，我们在2020年之前，香港是不会有这类的设施可以大量分担这些生活垃圾的处理。因此，除了回收以外，堆填区仍然是我们香港未来几年固体废物的唯一出路。堆填区是香港废物基建不可或缺的一环，支持着整个市政卫生的系统。扩建三个现有的堆填区讨论了10年的时间了，蹉跎了不少的岁月。如果我们在扩建上仍然以而不决，废物的问题势必成为香港的危机，对整个废物收集的系统、公共卫生以至健康构成影响。香港三个策略性的堆填区地理上是分布在香港的三个角落，再配合了不同的废物转运站，建构了一个平衡的废物管理的网络，为市民大众提供有效率和最低环境污染的市政服务。市民都不希望自己的居住地区太过接近废物管理的设施，这些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亦都竭尽全力处理这些设施对居民可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空气质素、沙尘以及交通方面。我们不单止会加强监察，还会愿意透过不同的方案减少车辆的流量、控制气味等等。另一方面，我们都是跟居民是保持紧密的沟通，希望市民能够本住和衷共济的精神，为全港的市民的利益多加包容。三个堆填区之中，位于将军澳的新界东南堆填区最接近民居，因此我们都需要额外努力去回应社区的关注。我们承诺在扩建后只会接收没有气味的建筑废物， 咁样可以彻底消除呢个气味嘅问题，而出入嘅车辆嘅数目亦都会相应减少一半。上个月底，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通过动议，反对扩建将军澳堆填区。但由于将军澳堆填区邻近九龙同埋港岛，在应付市区所产生的废物上面是具有策略性的重要性。我们会继续就这个扩建计划和立法会以至当区的居民和废物运输业界保持沟通，推展相关的工作。堆填区的爆满只是废物问题的其中一环，最重要的是香港要尽快建立起一套整全的废物管理策略。我在四月和立法会的议员访问南韩，又刚刚在两日前去台北访问，考察他们在废物管理的经验。这两个地区经过了大约20多年的积极的官商民协作，不论在政策法规、废物基建以至市民的参与方面，进展都是比香港成熟很多。我们会是致力落实资源循环蓝图里面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减废四成的目标。但是即使减废成功，好像南韩那样，现在仍然有四成的废物是需要以堆填或者是焚化的处理，他们都是力求保持几十年的可堆填的容量，应付长远的需要。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及早完善我们的废物的基建。废物的问题是香港环保范畴一个重大的挑战，政府推荐不同的工作，同时需要市民全程投入，将环保的文化融入在日常生活，达至到食物减废，共同珍惜地球资源的愿景。你下一次回来香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聚一聚，分享你在外地的相关经验，亦都希望你能够见到香港市民对环保和清洁生活环境的理解和包容。当然源头减废是重心，回收配套是要增长，但无论怎样都好，怎样加大这个回收的力度，好像首尔、台北等等亚洲的成功典范，末端处理好像现代焚化或者堆填的容量都是不可或缺的。祝生活愉快，KS 2013年6月8日。